这个上次已经说到，这个佛呢，他放下这个世间的这个事情，然后出家求道，后来在这个菩提树下了觉悟，然后开始呢游化人间，教化人间。因为佛他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很经典的这个故事当中，就是说到，他游世人们，见到生老病死苦，能够为是引发了这个强烈的出离心，但一般的话呢，就是说干这些事情呢是不容易的，他还是会这个呢沉迷在世间，但要不然的话呢，他不会说进一步会想到要找一条方法，能够发现一条道路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呢就是沉溺在五欲当中，要不然呢就是觉得世间呢也是苦的，但是呢觉得很无奈，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而佛的话呢，当时候他一方面身见其苦啊，一方面呢这个迫切的就是要找到一条道路。那么在这个出家修学的过程当中啊，世尊又有一番新的觉悟，就是说经过这个出家寻思反道实践的这个过程呢，他得到了一些呢这个新的这个体悟。在当时来讲，就是原来当时印度流行的新宗教主要的为定乐与苦行，禅定中如无所有定与非非想定，世尊都曾修学过，但是觉得这还是不彻底的，不能由此证觉人生的实相，因此又到苦行林中与苦行者为伍，经历六年的苦行，但末了觉得这也不是正道，这个就是联系到印度当时候的这个文化背景呢，就是说像婆罗门教本身的文化，他们将一个人生呢分成几个期间，一般大概就是分三个期间吧，首先一个期间呢是少年呢幼儿的时间，然后呢中年呢这个婚姻家庭的时间，到老年的时候啊就有一个生灵的时间，生灵时间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家庭生活啦等等一切了都放下，到这个生灵当中呢去冥思，我们现在成语不讲冥思苦想吗，这意思就是人呢缠绕一个事情呢，然后或者是说要这个思考一个事情呢，就一直在那里想，这冥思苦想的，有点接近的味道啊，但不是，当然这个禅定的话，思维修啊，冥想呢，它通过一些特定的对象内容啊，或者是思考的内容进行呢这个持续的去呢思维观察，那这个呢叫冥想。但佛法里面的禅修啊，又跟其他一些冥想还是有点不一样，不同，那么那当时候呢，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个了追求，所以就有很多人去这个修定，也有很多人去这个呢苦行，就有这两种呢这个追求。那这个定乐呢，就是世尊呢当时候他去追求这个阿罗罗啦，迦罗罗啦，还有这个什么玉什么罗吧，这我一下子名字记不起来，所以这三个人修，其中有两个人是这个两个人都是老师啊，在一起教的，教这个禅修的这个方法。那么他去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得了这个无有所出定，后来又随一个老师啊得了这个嘞非想非非想定，当时候这三个老师啊都非常的器重世尊， 器重的这个释迦世尊，就是觉得他这个根器很好啊，别人要修到这样程度啊，就很难很难。但是世尊听了之后啊，就修啊，就修到了，就是这个老师啊，都想就是将这个他们这个团体的这个组织啊，的领导哎，让给世尊来做，让他来带领。就是他觉得这个世尊的修的这个禅定呢，这个很深入，达到他们这个理想的程度，比他们这个想象呢还要好，但是世尊都回绝了，就是就没有答应，因为他觉得了这个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还是不能够超越这个生老病死苦，所以后来他就又跟其他的这个宗派呀去学习，受了当时苦行的影响，所以到苦行林当中呢去苦行嘛，在苦行林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艰苦啊，这个世尊当时候很刻苦的努力的做，这就是过了一麻一麦的生活，这样过了六年。过了六年之后因为这个食物啊没有正常的摄取啊，没有正常的饮食了，瘦的就只剩一个骨架子，就是瘦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弱，那后来是接受了这个牧女的这个乳糜的供养的啊，然后才恢复体力。当时候他好像过这个泥泞潭河的时候啊，这个都没有一点力量了，差点的这个都被这个水啊所漂溺，结果后来呢他还是到了对岸，到了对岸之后啊就晕倒了，所以被这个牧羊女发现之后啊，就是这个嘞给他供养这个乳糜，后来他就是恢复了，恢复了这个体力啊，就在这个菩提树下的。进一步这个进行思维观察，才证悟这个无上菩提。那么在前面呢，他不管是修定也好，还是这个苦行也好，都依当时候所教的这些方法，传统的方法呢，非常认真的来做，很努力来做，因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出离心呢，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这个是四欲流支嘛，就是这个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身法行，那么在其他有些论点当中呢，讲更多的时候呢，就是说了，先要有这个嘞，基础，的人生闻佛法，有这个这上知识教授。同时呢，去修法的时候还要涅槃为上首，涅槃为上首啊，就是他有求涅槃的愿，就好像我们这个读书一样的，这个我第一志愿是什么，第二志愿是什么，第三志愿是什么，当然这个是填志愿，实际上呢，更大的一个动力就是说，来自于自己求学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我们普通的目的求学就是说找到个好工作啦，社会生活生存更好啦，那有的人呢他可能是生过大病，这个非常之痛苦，所以他发愿一定要做个医生，做个好医生，能够治疗啊病，治疗病患，解决世界的痛苦，所以啊他就是这个嘞不断的努力去钻研医学方面的这个知识，就是比如说要当医生呢，得去考啊，或者是医学院的知识啊不能够满足于他了，又到民间的世界呢去找寻呢，就不会说像一般的我将医生当个工作一样的，能够考好了，毕业了，分到医院里面了，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工作就行了，因为他的目的不在此，他的目的更加深刻一点，就是说想要治疗病苦，所以如果他觉得在他现在所有的范围当中啊，遇到很多人有苦啊，还是不能解决的时候， 他会找寻更多更多的方法，因为他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希望呢，所以他自然这个行为上这也就不一样。那么世尊的话呢，他是因为深深的见到人间的苦啊，引发了比较呢深刻的反思，所以不是说我得了定了，你们让我做老师了，在这里带领人来修定的就可以了，因为我发现这个入定这些当中呢是非有乐，出定呢又怎么样呢，所以还是不能解决他的这个问题，乃至于这个苦行的时候他也是非常认真的苦行，跟其他人一样的，因为当时候有些这个其他宗教的了，他们确实也求解脱的精神呢，非常的值得赞叹，就是很用心，没有丝毫的马马虎虎的，不是做个表面文章的，真的是有的做，只是他这种做法做的再努力再辛苦，没有办法能够使令自己解脱，所以佛当时候这些都经过了，经过了之后觉得这些都不是正道，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曰克制情欲说，苦心似乎有相当的意义，但过分的克己对于人类与自己有何利益呢？就是他当时候这个进一步观察了，你克制苦行远离人间，住于旷野，这个嘞，甚至于不吃草衣木食啊，穿草皮啊树皮啊，吃的这个松毛啊，可饮清泉呢，饥餐这个嘞松果，那这个苦行呢是对于我们去追求世间的情欲啊，这个的克制方面有一些帮助。但是只是因为的这个刻苦避世，那对于人类也好，对于自己也好，这有什么利益呢？没什么利益的，所以他就否定了这个定乐，否定了这个苦行，以敏锐的智慧从中道的缘起观完成圆满的正觉，世尊的正觉是从己及人的推及世间，彻悟自他心悟的中道，深彻的慧道中充满了同情的慈悲，这段就是讲他否定了这个定乐和苦行之后就是深入的观察，以这个智慧深入观察呢，在这个缘起观当中呢圆成佛道，圆满了这个觉悟了宇宙人生的这个真谛。那么这个真觉的话呢，它是由己及人的这个世间呢做观察，这个彻悟了这个真理，然后呢就开始自行化他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就是基本的讲了这个嘞佛陀呢出生出家修道成道的一个嘞过程，就是一个简要的介绍了，这我们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呢对佛的了解了，这从历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基本情形呢总是要知道的，那不然人家问起你说信佛这个佛是谁呀，佛是怎么样呢，那我们有些没有学过的人呢还停留在比较这个嘞通俗的一个方式，就觉得有个神秘的力量啊，佛是无处不在的，会保佑你怎么怎么样，就跟这个神教的思想呢有点类似，那么通过这个了解之后就知道佛呢也是2500年前出生于印度的一个嘞人物，他是实实际际存在的，不是子虚乌有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又受了某个某个启发之后啊，这个某个降神了之后得到这么一个理论，不是，佛是亲身经历，亲力亲为啊，实践所得来的，然后觉悟了这个嘞道理，再进行嘞传播，来这个启发世人，教化世人，是这么一个实际的情形的。既人成佛， 这个是第二部分。净人成佛就是世尊是人间的圣者，这本是历史的事实。这个世尊呢是人间的一个圣者，是历史的一个呢事实，就是历史上有过的。但是世尊又给予深刻的含义，就是说呢，诸佛世尊接触人间，非有天德也。这个是真阿含等见品里面的，就是说这个诸佛世尊呢，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这佛还不止一位。世尊呢是我们现在这个教法当中啊这个创觉者。那未来佛呢是弥勒佛嘛，过去佛呢这燃灯佛了，燃灯古佛了，像《金刚经》里面说过了，燃灯佛给这个释迦佛了。过去啊释迦菩萨了受记，受记他未来的成佛。那么这个佛出于世啊都是出于人间，非有天的，这不是出天上。这是说呢佛是人间的正觉者，不在天上，天上没有觉者，有的是神、梵天、上帝、天主们与他们的使者。世尊是人，不是天上的上帝，也没有冒充上帝的儿子与使者向人类说教，所以佛法是人间觉者的教化。就是这里重点的意思呢，分一层一层就清楚了。为什么说这个诸佛出世啊皆在人间呢？就是佛他不是天上的一个神灵，他跟这个什么神啊、梵天啊、上帝啊、天主啊，和这个天主的始卷者呢，这个是不一样的。他就是一个人，他不是说这个天上的上帝，宇宙的这个创造者，这个呢，万能者，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受了一套神奇的思想呢，在人间说教，不是这样的。佛就是出生于世间，是一个人，然后呢，经过这个深刻的观察了思维啊，觉悟了真理，是人间的一个教化者。也不像神教者说经典、吠陀、新旧约、可兰经等为神的启示。就是佛的经典呢是由他这个呢证悟的、体验的，不是处于一个什么缓息呼吸的状态呀，或者突然看到一片光明呢，某个神又跟他说话了，然后就告诉世间啊，你们都要相信这个神呐、上帝呀、或者梵天呐、有如是如是说的，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神的启示。这佛出人间的论题含有无神论的情调。这个佛法也是无神论的啊。这我们有的人一听了，心里面都一下子就是惊叹起来。这其实也很正常，佛教里面讲的无神论呢，跟唯物哲学的无神论又不一样。这个佛法的无神论呢是否定神权，否定神创，否定有一个禅意自在的主导者，是这样的无神论。并不是否认说呢精神的缘起现象。依佛法来讲呢，佛法的核心观点呢是缘起论。就是这个精神是缘起的，这个物质也是缘起的，生生灭灭刹那刹那的牵留不住。那不能说是物质啊第一性，或者是精神第一性。这西方的这个思维范畴啊，它就是这样的。它要不然就是黑，要不然就是白，它总是走一端呢。跟整个东方思想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一方面要不然是唯心论、神创论、神决定世间，要不然呢就是唯物论、这个物质决定一切，物质决定世间。但实际上呢，就从我们眼前一般的世俗观念呢，现前生活现象呢，就是可以知道，这个物质对人有影响， 精神也有对人有影响，有的时候是物质的力量呢比较明显比较强烈，有的时候呢是精神的力量呢比较影响呢强烈，但是依具体的情况呢不一样的，所以佛法的这个无神论呢是无这个呢神权成败，是这个意思，就我们是敬仰佛陀，不是崇拜佛陀，跟这个一般的神教的这个思想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信佛拜佛是这个见贤思齐，要向佛学习了，将来成佛了，不是说你拜了佛了以后啊，佛就救你啊，佛来主导你一切了，不是这个意思，佛没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是。不合于佛法的说法的。天上依印度人与一般神教的看法是洁净光明的喜乐的，而人间却充满了罪恶黑暗与苦痛。但世尊曾佛出人间，人生难得的见地，否认他。就是其他一些宗教啊都是觉得这个世间呢是罪恶的世间，是黑暗的痛苦的，就是不理解神的意思了，不理解神的意志了，所以见不到光明呢。只有天上呢是这个清净美妙了，那里都是幸福的，没有痛苦。那么依佛法来讲呢不是这个样子的，佛出世啊，还出人间，但世尊从佛出人间的人生难得的见地呢否认他，就从这个事情呢否认了。佛呢都不是在天上有的，不是在天上觉悟的，而是在人间觉悟的，在人间觉悟的。所以呀，这个说了，这个呢，理智的正觉，解脱的自由，在人间不在天上。这个所以说呢，人见于天则是善处，人间反成为天神仰望的乐土。就是这个人间对于天上来讲呢，这个人间还是一个善处，是一个好的地方。这些诸佛呢出世啊都出在人间，不出在天上，所以人间啊还是这个天神们呢他们所仰望的地方，他们所希望去的地方。当然这个依佛法来讲呢，天上呢是太乐，就是不容易修行，不容易引发深刻的思考，人生生命，友情生命，痛苦的这个呢问题，就一味当着于这个娱乐了，天或者天上的这个欲界天的天乐了，娱乐了，或者是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天乐了，他没有想要修行，也不想要修行。阿含经里面是有个故事嘛，这舍利弗尊者了，在世间呢有个弟子了，优婆塞了，恭敬师父，供养师父，非常的虔诚，这个总是呢。这个师父来的时候啊，远远的就去接，接了以后呢，就是以种种食物啊、供养呢、这个师父给他说法，供养完之后啊，那个他又送走，这一直要看不到这个师父了，他再回去，他才进家门，他是这么虔诚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后来他死了，就升到天界去了，升到欲界天，又得定才会到色无色天啊。如果是没得定，只是布施善心，他升到欲界天。那么舍利弗尊者有这个禅定呢，他入定呢，看看现在这个徒弟啊，现在到哪了？结果一看，去到欲界天了。那么这个他跟那一般天人呢，乘的这个高大的这个车子，很华丽的车子，这个这个嘞，在走，然后遇到他就向他挥个手啊，招呼也没打，就走了， 这个到了回到人间啊，出定之后啊，就跟佛陀讲这个事啊，说他这个居士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佛说了，这个天界的娱乐呢太乐了，他这个一味的就是这个追逐这些乐趣了，这能够记得起你呀、啊，还跟你打个招呼挥个手啊，就是问讯嘛，合掌嘛，就是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所以这个天界呢，它不容易成就圣道，不容易获解脱了，就是它这个境界乐，没有追求苦，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人间的生活也是，像有的人他一出生呢就很好的家庭环境，然后慢慢长大的时候啊也没有啊逆境，只有顺境，所以他怎么会说想要解脱了，想这个呢要处理啊，他不想处理，他觉得现在过得很好，那有的时候这个世间无常现象变化的时候影响到他了，他才会升起强烈的一个出离心。我们世间一般的想法都是希望能够追求啊幸福健康美貌，这个年少，这个有名有利有权有势，大家都不会希望呢追求不好的事情啊，比如说现在事业受到挫折啦，或者自己长得这个丑陋啊，或者是自己做事情的不顺利啊，都不希望得到这些。但实际上这些也有它存在的这个好处啊，它能够激发我们的思考，所以失败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它也是一件好事情。病苦不是一件坏事情，它也是一件好事情。你就像说有一个这个大德一样的古代的，他之所以出家呢，就是他妻子啊病死了，他自己是个医生，他治不好，然后才感觉到生命是那么脆弱，这个那么无常，这才20多岁的一点人呢就死掉了，所以由这个苦的事实了，苦的环境呢，就激励他，然后他就出家了，修道了，后来呢，他获得了这个解脱，所以这个人间呢，反而是天上仰望的乐土，诸佛出于人间，人生不当是为了追求为外物的五欲乐，也不在乎谈受内心神秘的定乐。因重视人间为正觉的解脱，力行理智的德行，就是说这个人生呢，我们这个几十年呢，不只是说追求一个娱乐，或者追求神秘经验，得到禅定乐，应该是呢从人间的事实、人间的现象引发深入的观察，这个有理智的德行而走向的这个呢解脱。人类的心眼早被神教者引上渺茫的天国，就是神教的思想呢，总是给你设定一个彼岸的世界，说这个天界呢多么多么好啊，这个你相信吧，将来呀，你就能够升到这个天界那里去永生，这一直享受幸福安乐的日子，快乐的日子，没什么痛苦。那佛法呢，就是正对于世间，是一个真现实者，我们一般世间说骂人这个势力啊，说你太现实了，但实际上他那个也不是太现实，他只是求名求利啊，被这个娱乐了名利啊是迷惑颠倒了。这佛法的这个现实了，就是直接直面人生，人生是有苦的，但相对也有乐的，但这所谓的乐呢也是一种假象，所谓的苦呢，是我们一般感受的这个不顺自己心的这个状态，深入的观察来讲呢，就是生命无常变化，那这个苦的事实呢才比较清楚，不是呢停留在表面。那么有的人呢，他这个世间呢苦啊太多了，人生命呢又是那么脆弱，所以觉得呢很苍白无力，就希望追求一个精神寄附的地方。那么刚好啊，这些神教的说教啊， 有一个彼岸的世界呢，人间确实也是太痛苦了，这个地方是不可靠不可依啊，但是呢天界的地方呢很美妙，这里受苦没关系啊，或者怎么样呢，到天上就好了，所以就是被这个嘞渺茫的天国了所吸引。所以有的人就是信神教啊，信得很热了，信得很狂热了，他就是确实有这个人类啊共同的一个心灵追求。人的心灵追求啊，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所以宗教它也能够流行于世，历经受千年而不灭。其他的什么思想呢，什么这个国家啦，或者什么团体啊，它是家族啊等等之类的，能够经过一千年呢几百年就算已经不错了，但是你看从古到今的这个宗教啊，它发展到现在啊，会一直一直能够延续，甚至于这个扩展开来，就说明人有啊根本性底层性的追求，比其他什么事情呢任何事情都重要，只是这个当中啊它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有这个部分的，那佛法呢是究竟正确的，其他神教的思想呢它是部分，就是追求天的思想，上到天界的思想是部分正确，那么不正确的话就是有一些呢这个更加混乱的说法了，这个呢让人呢颠倒啊，这个神志不正常呢，那个就是完全完全不好的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了，神教呢它只是设定一个你寄托的地方，让你去，到世尊才把他们换回人间，当时印度的思想也是啊，整个都是信仰的婆罗门教啊，婆罗门至上呢，祭祀了，祈祷于天呢，跟天神相应呢，将来升到那里去了，佛的时候啊他都有去了解过学习过世间的学问，世间的宗教新的思想，一一都去拜访，那发现都不能解决问题，在菩提树下解悟，洞彻的了解了人生的真谛，才把他们啊换回人间，再拉回人间来，据传说，这传说其实这个就是阿含经典里面所说的了啊，那这个里面谈到了印度的梵天，世界的创造者，为了无力拯救人间呢，诚恳的请佛为人类说法，印度的群神都向世尊请教，自称弟子，天地们需要正觉与解脱，反正他们的愚昧不自由，所以智者不属于天，要皈依两足尊的佛陀。就是说呢，这个梵天呢，在佛觉悟之后，他三次向佛祈请，就是真的，你有说法了，这个呢，为众生开示了，写揭示真理了。那世尊开始没有说，这个三次之后呢，佛默然，默然就同意了。就是印度这个传说当中的梵天呢，宇宙创造者了，他没有办法呢能够拯救人间，使人间这个人呢端正思想，有这个呢好的这个行为，能够有一条道路，解决了人生苦的这个呢事实，所以他就祈请于佛了，包括印度其他的这个神呢，都向佛来请教，所以佛说法的时候，经典里面总是有嘛，这个天人呢、修罗啦、钱大佛啦、摩佛罗伽啦，这个人类、天类、畜类、修罗类，都是佛所摄受的对象，听法对象，因为佛有禅定啊，他有神通力啊，有他心通啊。所以能够跟这些众生呢教导啊，我们一般呢是这个的人呢，就是说法呢主要是语言呢、声音呢，这个跟人说法，跟人呢讲解了佛法的道理，说佛法的这些内容， 那么主要的对象呢是人，所以佛呢，佛的这个教化对象主要是人，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天界其他有情，乃至于畜生有情的都包括，所以佛是三界道师嘛，四生慈父嘛，人天之优位嘛，所依靠的地方吧，因为佛他是这个一切智者，他是这个嘞圆满了，通达这个一切嘞现象一切道理，所以能够教他，所以当时这些天人呢，都向佛来请教，同时也就说明呢，这些天人呢，他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智慧，这个处于这个迷惑当中，处于这个迷惑当中。那么这个是说这个继人成佛了，主要的这个意思的之一。世尊出在人间是继人成佛的，是净化人性而达到正觉解脱的。世尊是人，与人类一样的生老病死，饮食起居，眼见耳闻，这父母所生生是世尊的生生，就是世尊呢，他出现于世呢，从这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呢，他是一样的，他也有老啊，也有病啊，也有死啊，要吃饭呢、睡觉啊，看到听到啊，这些活动呢跟我们人呢是一样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这是父母所生生，称为父母的生生。同时世尊有超一般人的佛性，是正觉缘起法来解脱的，这是世尊的法身，就是世尊的外相呢是人的身身，但是他的内在同时呢有超过我们一般人的佛性啊。这里超过一般人的佛性呢，是指这个事相上的佛性啊，不是理佛性，是属于事相上的佛性，行佛性，也就是佛觉悟啊，功德圆满，有种种这个殊胜的智慧力，教化众生的力量，解脱的力量，有这些，所以这个是属于四相的法性、行法性，具足为功德，圆满功德，是正觉缘起法的解脱，就是说证无上菩提了的解脱了，这是世尊的法身，就是报身身呢。这个人间的身，应化人间的这个身是一个，同时他内在的这个真理的体验体悟，这个称为法身，是一个。世尊是人啊，佛人的，就是世尊呢是这个由人成佛，那么佛呢又是出于人，出于世间的。人类在经验当中破的不满，不满现实，而又不着重现实，要求解脱而又无法超脱，重视现实者缺乏崇尚崇高的理想，甚至以为除了实力一切是无谓的游戏，而倾向超脱者又离开现实和隐遁，或者寄托在未来他方，崇高的超脱，平淡的现实不能和谐合一，却是人间的痛事。就是从一般的这个人类的经验来讲呢，这个人他毕竟是有思考啊，是有一定的这个理想，但是的话呢，这个现实是很不满意，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呢离开这个现实，又必须得依着这个现实来生存和生活，这是一分无奈，有一分呢就是跟着有理想的了，他想要去超越了，想要去得到这个自由解脱了，却又是没有办法，所以对于现实很重的人呢， 他就追求实际的利益，追求的这个金钱名利，其他的觉得都是无所谓的，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偏向于物质化，极度的这个功利的思想。那有一部分人呢，他不一样的，他就解脱了，追求精神的自由啊，所以他愿意舍弃啊，现在的利益，乃至于啊，这个搬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住，隐居在那里，那要不然呢，他没有办法呢，就是找一个寄托的对象呢，来寄托，就是这两种情况。所以这个解脱啊和现实啊，分成两层，不能呢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呢，人间的痛事，就我们一般修行的人呢，他没有深明佛理学习佛法的时候，往往也是这个样子，不见得他现在开始学佛了，就真真实实理解到这个事情，能够有所呢改变，他总是这几种情况。他可能是追求这个嘞隐居啊，就是住到山上呢、森林里面呢，没有人去烦他，没有人去干扰他，这个嘞比较安静一点，那要不然呢，就是说呢，他在世俗间生活的同时呢，他追求啊一个对象啊，崇拜呀、天神呢、崇拜某一个对象呢，觉得死了之后啊，那么就去到他想去的地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它是一种彼岸世界的一个寄托，那么要不然呢，就是说我不追求，反正这些也看不到也摸不到，或者个人生呢也是很无奈，不如呢现前过好一点啊，拼命工作一下，或者是多用个什么方法呢，多赚点钱就行了，那就是停留在这个里面，不得自由啊，不得自在，那么这个道世尊既然成佛，才把这二者合一。由于佛性是人性的净化究竟，所以人人可以既然成佛，到达一切众生皆成佛道的结论。这里就是说，佛性是人性的这个精化，进化到了究竟的程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有佛性，不假外求，你要是了解佛法的道理来净化自身呢，一样的可以如佛了，一样佛的觉悟，证的圣道，这个由这个人为中心展开了，乃至于说天修罗畜生其他一切的有情都是可以成佛，这个就是从广缘起的这个角度上呢来看的，就是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成佛，有的他现在是畜生道啊、三恶趣啊，没有办法学佛了，或者是在天趣啊、太乐了，他这个嘞生不起出离心呢，求解脱的想法了，但是他这个中了善根的话，因缘成熟啊，他会遇到三宝，或者是呢这个发心发愿呢，佛的质量呢急剧啊成熟啊，也像世尊一样成佛，做这个呢利益有情的这个呢事业，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就是说出来呀，佛出于世，既人成佛，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佛出世啊与人间呢、这个的意义和重要，自觉觉他。那么这里呢是讲佛呢，他这个出现于是觉悟啊，他这个做这个教化的工作，这个是佛法呢，这个利益其他这个众生，佛陀的正觉不单是理智的解悟，是明月一般在万里无云的空中呢遍照一切，充满了光明、喜乐与清凉。现在故从自觉与觉他说， 佛陀是自觉者，不同声闻弟子的物不由他，是自觉随是自觉随尔思的自觉，就是这个世尊呢，他这个觉悟呢，不是一个道理上的思维，道理上的一个呢认知认识，而是呢就是说呢，通过这个如实的思维啊，深入观察了，得到一种呢直接的体验，所以这个呢种种的疑惑呢，种种这个呢错乱的认识呢，全部都净化了，消除了，所以才能够啊现念境当中啊，就像无云的空中一样的，太阳一出啊，映照一切了，山河大地啊，全部都是清晰的，这个内心当中啊，有这个涅槃相应的喜悦，这个清凉，已经舍出了重担了，没有烦恼的热恼了，当然是这个内心清凉吧，这我们众生要是能够像佛一样的觉悟的话，同有这样的体验，那没有之前的话，我们这个右前有的时候是烦恼重一点的，有的时候烦恼少一点的，怎么样的情况呢，都还是有烦恼，就不能够得到这种呢觉受，得到这种呢体验。那么佛的这个觉悟啊，自觉觉他呢，他不是这个呢声闻弟子那样的自觉，就是声闻弟子是听佛说法啦，然后呢这个进行呢思维观察了，深入了，这个呢进行这个呢这个实际的这个呢解脱的修正，得到体验，那么他就是自己觉悟了，得解脱了，就行了，那么这个佛的这个觉悟啊，跟声闻弟子呢不一样，他虽然也是物不由他，是无私智啊，自然智，这个嘞，正悟，当然我们讲这个，学习佛法了，正悟了，不是这个佛可以替代你，佛可以呢，转给你，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的人听到说加持加持啊，这些观念之后啊，就变成好像这个开悟啊，这件事情，觉悟真理这件事情呢，可以仰赖于他，别人可以给他的样子，实际上不是的，就是佛是说法，讲这些道理，将他证悟的真理，所获得的经验告诉你，然后你也依照他所说的一样，这样一样一样去做，才可能呢，同佛所证，如佛所证，不然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的，他这个部分能够说像拿东西一样的，拿一个东西给你，就是佛所说法也是语言文字的，前面讲的法的几重意义嘛，这个呢皈依法，这个呢文义法，这个意境法，三种，真正实施来讲皈依法，才是呢真正的所依，依了它之后呢，我们也要如这个法里面所说的，去实践，去修正，你才能够得到。要是佛能够给我们这加持了，你就开悟了，就得到了，那很好啊。那我们众生现在个个都解脱了，这佛菩萨了，他们是随类分身的啊，这个以种种形象呢来利益众生呢，他都是为了佛，为了这个世间呢，为有情呢，能够为觉悟，为了有情能够证悟，如果是可以给予的话，那都早就可以给予了，但实际上只能是说呢，依这个自证自觉自境界，用这个语言文字来予以叙说，然后你了解了这个知识性的东西啊，你进入实践，那么才能够将这个文字性的语言性的这种启发了， 这个契入到自己的身心实践当中，作为一个转化，又成了自己的这个证悟的经验，那么才是相应的，这个时候不然的话不是相应的。那么这个世尊呢，佛法呢由世尊的串戒来流布人间，他是忏觉者，所以称为佛陀。佛世的多闻圣弟子声闻，虽也能正觉解脱，与佛同样的称为阿罗汉，却没有被称为佛的。所以我们说世尊是觉者，应重视他的串觉性。就是佛法呢，是从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觉悟之后，最先呢，体验最先这个呢，见到圣道，然后这个开始呢，教化，在人间当中呢，启发众生呢，使令这个受学者呢，学习之后啊，证得这个呢，解脱。那么这样就是说，弟子呢要教授啊，这样世世相授啊，辗转传布啊，在人间就开始流行起来了。那么佛陀呢是忏觉者，就是其他这个声闻呢、弟子啊，这个学习了之后啊，证悟了，也得了解脱了，都虽然同样称为阿罗汉，但是不能称为佛，因为佛的话呢，他是这个世间呢，这个呢，最先觉悟者，是我们这些阿罗汉呢，这些菩萨呢，后面这些大德了，现在我们这些佛弟子了，这个嘞，导师，最初的这个发现者，所以称为呢，佛陀。世尊本是人，竟被吞之为佛陀了。这是因为世尊在菩提树下串觉缘起法性，离一切戏论，得到无上解脱。所以佛陀的所以为佛陀呢，在乎正觉缘起法性，这是佛陀的法身。就是佛陀之所以为佛陀，这个殊胜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值得这个尊敬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身体上呢也是一个血肉身人身，跟我们是一样的。但他殊胜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在菩提树下呢串觉了缘起法性，破除了这个无明，远离了这些错乱的认识、颠倒的戏论，证到了无上菩提。这是佛值得推崇的，这个为众生所尊敬的地方，就是他觉悟了真理。那么世尊正觉缘起法身而成佛，如弟子的正觉缘起法也能证得法身，不过约闻佛的教声而觉悟说，所以称为声闻。声闻的意思是怎么样子？闻佛声教而得觉悟，所以称为声闻呢。就是这些弟子们呢，都是听佛说法，然后呢，觉悟缘起，觉悟真理，获得解脱，所以称为声闻。如须陀洹，得是法分名为初的法身，乃至阿罗汉、辟支佛后的法身。这个是引自于罗什，鸠摩罗什答这个慧远大师的这个一个信，里面讲说初的法身、后的法身，就是我们学佛了，是学佛的法，依佛所说的法来证悟，能够得佛法身，真的佛那样的这个法身，而不是说这个嘞依人身为这个依止，要依这个法为依止。须陀洹呢称为是声闻里面的初果，初果的话呢，它是这个嘞得这个法身，得这个法，这个嘞称为须陀洹。阿罗汉辟支佛呢是后得法身， 后的法身呢，就是说进一步啊，将所有的烦恼啊都断了，那么得到解脱了，他也是依这个嘞法身，这个嘞断除了三界烦恼，所以称为阿罗汉。能得法身的佛弟子，是真能窥见佛陀之所以为佛陀。所以世尊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就是你要洞见佛所说的真理，能够如佛所说了的证悟，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体会，真正了解，为什么佛陀他解脱了，佛陀他证得真理了，佛陀呢这样殊胜了，你才能够为之道啊！你要是不见佛见法，你要不是见法呢，就不见佛。你一定是要见法才能够见佛，见真理才能够见佛。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够理解佛的本怀。所以马明菩萨赞佛了，他的这个当中也有说嘛，我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啊？信仰佛陀呢？不是佛陀了，出家。这个嘞，出自于名门望族，是太子，种姓好，是贵族，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佛呢揭示了真理，对我有启发，让我呢，也一样的，这个嘞获得解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他尊重于佛，恭敬于佛。不是形象上呢，不是世间的事业做得大了，但是我们一般的就是这样的了啊，就好像他皈依或者是怎么样的，他看这个师父很有名气，或者这个师父啊，这个很有人缘啊，有个大庙之类的，所以我们世间一般的追求啊，他还是容易停留在那些地方，所以皈依佛陀，有一些皈依呢，觉得佛了，所以有种种神力。可以保佑他了，身体健康，这个愿望达成，而不是呢，皈依了佛之后啊，就非常这个认真的学习佛法的经典，理解佛法所说的道理，来改变自己的观念，观念改变了，也就能够改变他的人生。昨天呢，在聊的时候啊，还遇到一个人，就是问我。说这个师傅，你相不相信这个算命呢？我说我不，我说呢，这像算命这些事情呢，我不感兴趣。他说有人跟他算了这样，算了那样的啊、过了几年之后啊，都能够印证。这我就讲，虽然能够知道，但其实也不确定知道啊。本身你像这些算命的人，你要同样一个事情跟他问了几遍，他也烦了。他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答复你好了，所以看起来是很不确定性，相对有一些参考，但是你知道了能解决你问题吗？也还是不能解决你问题了。他说那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改变呢？这我就从缘起的角度上了啊来讲了，就是说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可以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心理。这个现在没有办法改变呢，你可以改变未来。近的地方没有改变呢，你可以改变远的地方。那如果现在可以改变呢，那你现在就改变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很迷茫，很多事情呢，这个呢充满了这个疑惑、犹豫、彷徨。那如果是你真正依佛了，归信三宝了，就应该呀学习佛法。这是一个皈依者学佛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呢，师父领进门就修行不在人了，他就忘却了，初一十五回去拜拜一下就行了，或者例行公事似的念了一下观音菩萨普门品，这念了某一个经典，他的事情好像就完整了，就这样子。 有的人几十年也这样子，这是不够的，你要见缘起，要见法，见法你就见佛了。佛在哪里啊？佛在大殿，佛在庙里，佛你要见的话呢，要见法，见他所说的真理，那你要证悟了，理解了，那这个是最大的供养于三宝，最大的供养于佛陀，那我想的这个也是佛最高兴的事情。须菩提尊者身观法空，世尊也推许他先见我身呢。那世尊觉法成佛，又引出见法即成佛的经验。那么这里也补充讲个故事吧，今天就讲完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啊。说这个须菩提尊者的身观法空呢，佛说他是先见我身，这是有个典故。就是说了，佛这个入定，上到这个刀立天为母说法，说法之后啊，就要下到人间来。下到人间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弟子中啊，就想呢，这个最先去迎请，接到佛。那么有一比丘尼呀、我名字我可能会记错，可能是他，就莲花色比丘尼可能是。然后他有神通啊，神通很好啊，就像目犍连一样的，神通广大。那他就想到我自己是女生呢、比丘尼啊，依这个次序来讲是比丘、比丘尼啊，这一个次序嘛，因为比丘先出家嘛，比丘尼后出家嘛，所以比丘僧团呢在前嘛，比丘尼僧团在后嘛，依这个长幼的次序就是这样嘛。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先见佛了，怎么办？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比丘先生、比丘僧，这个以神周通呢，就是先呢第一个去迎接佛陀。他就觉得心里面呢想呢，佛了，现在我第一个先接你吧。那么这个须菩提尊者呢，他本来也想要去接佛啊，但后来一想呢，佛说法呢，度世间呢，就是希望众生能够为了解真谛，这个呢获得解脱。那我还是在山洞里面呢，观呢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真理，与这个真理相应，与法空相应，那么身着观察，这佛就这个当时候啊，这个被这些大众所接所迎请的时候，迎接的时候，这个比丘尼也说他第一个见到佛，第一个先迎接佛，佛就说了不是。这个第一个先来迎接我的呢是须菩提尊者，他在这个洞窟里面呢，身观真理，是身观这个嘞法空，这个他先见我，这个真正要见呢，是要见这个嘞法身，不是呢见我的这个形象，那么就是这个故事呢，展开了一个嘞。启发，对当时候的这些众生呢，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